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这集的 Podcast 我们要来聊季后赛第二轮的赛事。那在开始预测以前，我们因为刚好录的时候前一天刚好打完魔术打骑士的第七战，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做当做切入点，切入到东区的比赛。那昨天最后是骑士赢嘛，那我觉得因为我们四个当时我记得都是预测骑士会晋级，我好奇你们对于这个系列赛有没有什么 take away， 尤其是针对可能骑士这一块，因为到时候我们要打塞尔迪克是更难缠的对手，对吧？那看 Louis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觉得这个系列赛蛮难看的，然后骑士真的打得比我想中还要更不好一点，就是 like 真的蛮，虽然他们好不容易打赢这个 series， 可是就是还他的前景蛮堪忧的吧？我觉得都撇开Jerry Allen 的受伤，就是他到底会不会回来打这个系列赛，就是撇开那个来说，就是就算 Jerry Allen 回来打，没有 Porzingis 的 Celtics， 我都觉得是蛮堪忧的吧？就是他们一整个系列赛遇到 Magic 的防守，然后感觉就是进攻非常非常不就很不稳定，感觉都是要靠，可能不管是 Garland 或者是 Mitchell 的个人单打能力去稍微打出一点破口，这样对吧？就整个系列赛就是很 struggle 的感觉。
Yeah， 其实我蛮同意。其实你看这个系列赛下来，魔术的平均得分好像还比骑士还要高一些。Mm-hmm.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说哦魔术的进攻比他们好，我觉得单纯就像 Louis 讲，就是骑士的进攻才是烂到谷底啊。对，除了双后卫的单打以外，他们没有太多其他的进攻招式。对，尤其是我觉得前两场吧，虽然骑士都赢，但那几场比赛打下来，其实真的是就是我看过最难看的季后赛，就是两个双卫，然后一直想办法切入之后，哇，遇到了那个人墙过来，然后再往外切把球分出
去。所以你觉得太阳被小牛输五十分还，然后单场然后半场的时候，卢卡比他们整队得分还高，那个很好看哦。
那个是那如果是以太阳迷的角度的话，当然是不好看的。
哦，没有，我只是想问一下你的感觉。
我知道，我认真的回应这个问题。
我也是马上想到你。
但我说的是，就是球赛品质啊，就是魔术跟其实这整个系列赛下来，两队其实进攻都是陷入就是泥沼这样。对，那其实就我也同意，其实到了下一轮，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因为他们的进攻，尤其是他们三号位这个点，整个系列赛下来，他们其实没有人能真的跳出来。对 ，Caris LeVert 有几场比赛能跳出来得分，但是其实整个系列赛，那就是三号，他们的三号就是一个很大的洞。对，尤其是 Georges Niang， 就是每次上来就不知道在干嘛，然后甚至到 Game 7 Marcus Morris， 对，也就是他也能上场。对，所以我觉得骑士除了只能依靠双位以外，禁区两位球员其实他们打两年三年下来都还是只能做吃饼的工作呀，所以我觉得就是骑士就是接下来季后赛他们的这个outlook 是我觉得蛮堪忧的。
我反而跟你们两个人对好不好看这件事有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骑士跟大家讲的一样，进攻就是非常 raw， 你看得出来他们要打出有效的组织是非常非常吃力的。那你可以说他们的后卫端这边的这个组织呀，就是这不是他们的强项啊。但是我们在最后这一场看到，其实像 The Ver 跟Mitchell 他们一直开无双，用他们的这个身体的素质啊，对 Mitchell 当然速度爆发之外，他还有很野壮的这一块，一直去挑战魔术的防守，然后最后甚至把比赛给逆转赢回来。我觉得这种季后赛篮球有它的魅力，就是甚至是说，我觉得我当然我也同意你们两位讲的，就是好不好看这件事。因为其实篮球的美是在这个战术执行上。如果说大家打出这种多点开花，然后球的流转很漂亮，外线又投得进的话，当然就是比赛的美就在这里。那你看，如果你想看外线投进，你看骑士跟这个魔术，你会觉得蛮失望的。就讲到这个，其实要 shout out for Ben Carroll， Ben Carroll 这场还蛮准的，就是看他一直进三分。但是除了这以外，其实魔术的三分是真的很乏善可陈，其实也不怎么样。那这种比赛的魅力在哪里呢？就是如果说他们相对能够拿出防守，也克制对方的进攻，大家战术都打不出来的情况之下，我们来拼这个身体素质，我们来拼谁可以用 physical 去 dominate 对方，把比赛赢下来。我倒觉得他有另外一种好看，而且我觉得他们打 Celtics 可能就需要靠这个。只是他们能不能够拿出相对应的防守去钳制 Celtics 的进攻，这个我就比较不确定了。
嗯，因为其实我跟 Mike 在开录之前，我们有聊到昨天那场比赛啦。那我其实可以理解 Mike 想要讲的是什么，但我觉得就是他的就是骑士如果想要依靠这样子的打法，就是如果面对魔术的防守，他们整体的进攻状态都这么走中的话，其实我觉得打到塞尔迪克，很多一样的问题会再度浮现。那同时塞尔迪克的天花板又比魔术高了不止一个档次。那刚刚其实凯有讲到三号位骑士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问题，骑士的问题也蛮大的，就是 Darius Garland 在季后赛的表现。那其实过去我们在预测，我记得预测这个系列赛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有人提到过，但是你看 Garland 他在季后赛整体的效率其实没有说到很差，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去看比赛实质的内容的话，你会发现 Garland 其实打到很 physical 的防守，其实他蛮吃亏的啦，尤其是打到像 Jalen Suggs 单防他，然后进去之后还要面对就是这个魔术的像 Jonathan Isaac 啊，甚至是像 Wendell Carter Jr. 这些比较大只的球员的时候，他都吃蛮多亏的。那去年尼克我们也看到一样状况。我觉得塞尔迪克他打这个 series， 如果遇到比方说 Drew Holiday 或 Derek White， 然后同时进去之后还要面对塞尔迪克非常优秀的轮转的话，他会有很多问题。那我觉得这个牵扯到就是 Donovan Mitchell 未来去留的问题，就是如果他的后场搭档，因为就严格来说，这应该是他的另外一个副手嘛，副手球星，如果打的是这样子的状态的话，那他会不会其实开始萌起了要离开骑士的念头？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言，这个系就如果我们要把画风转到塞尔迪克打骑士这个系列赛的话，我觉得这个我最多给骑士一场，尤其是如果没有 Jared Allen 的话，甚至很少都有可能，对吧、啊？我不知道 Mike 你有想补充吗？
因为我刚刚觉得其实骑士这样子打球，如果他们防守拿得出来的话，比方说 Allen 能够回来， Allen 其实看起来应该是回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嘛。如果说他们能够把防守这块再拿出来跟 Celtics， 把 Celtics 的比较有战术的打法把它、其实 Celtics 也蛮多 ISO 的嘛。如果说能够把 Celtics 拉到一个像是泥巴战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认为 Caps 应该可以拿下多于一场，所以我给 4-2。 那其实我们一直都预测是 Celtics 东区会晋级嘛，对，所以 4-2 是我的。
Yeah, 那这个系列赛其实就刚刚讲到，这个骑士在团队战力上是完全比不过塞尔提克，所以我个人是预测4-1，塞尔提克4-1。
哦，你不讲我还以为是骑士。
对，我自己也觉得，我真的就是单纯就是对骑士的进攻太失望了吧？就是其实已经打了，他们这个阵容已经固定了大概2到3年了嘛，然后完全。其实一直以来的问题也一直以来都没有解决嘛，从一开始大家就知道说，哦，他们三号位其实是一个洞，然后不管他们找了，他们换了很多个组合，或者是不管是用谁，然后好像都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解答吧。那就感觉今年就是这个阵容最后打了，我自己觉得啦，应该就是最后拼了一年了，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去年首轮失利，然后到今年第一轮真的打得太辛苦，然后基本上下一轮就是要结束他们今年季后赛。我觉得如果是骑士的 front office 应该会想要做一点改变，因为就我们刚刚也都有提到他们的太阳就他们的进攻太依赖就是后场的。
你刚刚讲到太阳开突然脸色一
变，太依赖就太依赖那个后场的发动，然后前场完全没有一点处理球的能力，所以对啊，我自己觉得，就我觉得 Celtics 我可以理解说Michael 提到就是可能Celtics 跟 Cavs 其实他们打球的风格其实有一点点就是有相似的地方啦，我觉得。可是就单纯你看球星的实力来讲的话，我觉得 Celtics 也是更高一点，更不用说团队发挥，所以我自己预测也是4-1 Celtics 会赢吧。嗯，
yeah。我觉得我们四个预测都蛮接近啦。那如果一句话，我觉得如果一句话 summarize 这个 series 的话，上一个系列赛打魔术 ，Mitchell 还可以靠个人的球星价值去赢一些比赛。我觉得打塞尔迪克这么坚强的阵容，就算没有 Porzingis， 他们应该也没办法 pull it off。 那我们就移到下一个东区的 series， 那就是尼克打那个六马。那当时我们预测的时候是只有凯预测六马会胜出啦。那凯，你自己认为六马在这个系列赛的表现，就是能够再度脱颖而出吗？
嗯，我觉得好，我先讲，我觉得六马对公路那时候我预测的时候，预测六马很大原因，其实除了六马在例行赛对公路打很有心得以外，第二个就是我认为他们公路其实就我其实是，与其说我相信六马，不如说我更不相信公路，
okay.
因为公路其实进入到季后赛，其实他们整个下半季我们都知道，换了 Doc Rivers 之后，他们的整个这个战况是越来越差，然后场上 chemistry 其实你也看得出来 ，Giannis 跟 Dame Lillard 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 chemistry， 对吧？他们几乎不打任何 pick and roll，
因为他们都没有打，
对啊，
不是我说因为他们都没有打，
不是因为受伤吗？对，但我是说，就是即使在例行赛的时候，其实这两个人就是各打各的，他们没有展现出就是球星一加一大于二这样子的效果，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认为，即使两个人健康，我还是觉得六马会赢。那当然，后来这两个球星受伤之后，更没有悬念，对吧？那我觉得如果要进入到下个系列赛第二轮，六马会对上尼克的话，我其实就我先直接预测，我是认为尼克会胜出啊。那其实我觉得比较多的是我相信尼克队的表现。
OK，
就是尼克第一轮打出的团队战力，尤其是几个 role player， 像是 Josh Hart、DiVincenzo 等。虽然说很多人会觉得 role players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直维持这种高档的表现，但是我认为他们现在团队战力，我觉得信心也打出来。然后，六马部分，我觉得。第一轮其实我看 Tyrese Halliburton 是有一点小失望，我觉得除了就是他个人在，当然我觉得他该做到一些就是控卫该做的一些就是帮队友找进攻机会这些点，我觉得他都有做到，数据上他其实也算是 OK， 比例行赛低，就是得分比例行赛低，但助攻部分他是差不多，但他整个 efficiency 其实就是相对起来我觉得就是没有大家原本预期这种 All-NBA 球星这样的价值。那 Siakam 第一轮打非常好，对，尤其是我觉得他打遇到公路对上 Porters 啊等人，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尤其是当他有那种 high post 的那些得分机会，他都打蛮得心应手呀。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尼克到就是遇上这六马队应该会4比3胜出。
4比3
呀，4比3
OK， 确认一下呀。我那时候你预测，就我不要帮 Mike 或是帮 Lewis 讲话啦。那时候预测公路可以胜出，其实我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预料到 Dame 跟 Giannis 都会受伤。就是我还是抱持着，如果他们两个到后面几场都有健康出赛的话，他们是可以扳下六马的看法。
Yeah, 我的想没有，对啊，我的想法也是啊。就是你光看公路唯二赢的那两场，就是他们光靠一个球员只要发挥超常发挥，他们就赢下比赛。虽然 OK 分数可能没有那么大比分，可是就是 你能想象，如果有一个 Giannis 在场上的话，就是我相信那个分差应该会差非常非常多。就是当然我就是我上次录的时候，我记得说什么，就是那时候还1比2公路一局落后嘛，然后我说 Giannis 一定就是想办法回来，就他就真的完全一场都没有回来。所以就呀，当然没有，我觉得没有人可以预测到说 Giannis 真的一场，因为其实那时候新闻我蛮确定是说他
有机会回来，
对，他第一轮是还是就中，他不是说一开始就回来，但他中间可以回来，可是其实打了六场是蛮久的，他一场都没有回来，那我觉得对啊，可能伤势真的比较严重吧。对
呀， yeah, 这我觉得这没有办法。但是如果假设我们聊回到六马跟尼克这个系列赛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跟 Kai 的看法应该是类似的，就是我也觉得尼克会赢，但是我自己是猜想4比2啦。那其实我觉得蛮，就是其实六马打到现在，就我刚刚一开始讲公路那个点，是因为我觉得六马打到现在有点出乎我意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真的实质是一支东区第二轮等级的球队。我觉得这支球队问题，
你出乎意料是因为他们在这边吗？
对，我出乎意料是因为他们被公路打掉了。但我觉得就是被公路淘汰掉了。然后
没有公路被淘汰掉。
哦，对对，不好意思，淘汰那个公路淘汰掉他们。哎、他们淘汰掉公路，我蛮意外，六马打到第二轮的。而且我
你的国文是哪一个老师教的？
数老师教的，
跟凯同一个老师教的，讲蔡华那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凯有提到 Halliburton。Halliburton 我刚看了一下他第一轮的表现，他的三分命中率只有29%而已，其实这个跟我们在下半季看到他的表现是很 consistent 的，就他整个季后赛其实就是从大概2月开始，从他们 打完附加赛的那个亚军之后，他们就一直他的状态就一直都是这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打到尼克这么坚强的防守，其实我很难相信他可以再重新找回上半季的那个状态。但好死不死，我觉得他还是 X 因子。那我觉得如果看这两队的就是打法的话，其实我觉得尼克高几率可以让六马在打法球风上面慢下来。我觉得如果这点做到的话，其实甚至这个系列赛很有可能在4-1甚至4-0就直接结束掉了。对吧，
我也同意啦。我刚没有讲到就是下一个系列赛的部分。然后我也觉得，当然我们这一季都知道 Pacers 是把节奏打得很快的一支球队。那我觉得就有点刚好相克吧，刚好 matchup 有点相克。尼克队是他们会一直去冲抢进攻篮板的一支球队。那当你没办法掌握防守篮板或者是进攻篮板的时候，你相对你的 possession 就会减少，你也没办法打 transition 的 offense。那这是刚好是 Pacers 最擅长的。可是你光想说就是尼克队打76人，他们进攻篮板都可以就是拼抢成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对到一个只有 Miles Turner 还有Siakam 的禁区的话，我觉得尼克队应该就是尼克队整体会更就是可能在篮板这方面会更 aggressive 一点吧。我觉得这毕竟也是他们想要赢球一定得做到一件事情。那我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执行。那我自己的预测是尼克4-2。我唯一可以想到的是就是可能有几场尼克的外线或者是命中率真的太低了，就是对于六马来说，他们还是我觉得第一轮来讲他们是正常发挥。就当然你打到一支基本上没有主力的一支球队，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也发挥算正常啦。就是亚哈尔本人打得很烂，可是其他球员也有站出来，就是还是有打他们的篮球。我觉得没有说，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像 Cavs 一样就是完全是 underperform。 Pacers 我觉得他有打出自己该打的篮球。那如果他们继续保持的话，我觉得说不定在尼克可能不管是 fatigue 或者是在可能命中率不佳的状况下，可能可以赢下两场。所以我会预测4-2。
我就是在预测上面跟大家都一样，都是我认为尼克会赢。那其实我一直是一个比较喜欢尼克的球迷，但是我其实真正看一些记录跟现在进入季后赛以后的表现，我觉得六马实力跟尼克实力其实没有大家想的差那么大。你看他们季赛的表现，季赛他们这个四场对战当中是2-2、就是而且其实尼克是有几场的节奏是真的被六马带着走，那比分都达到130-140左右。然后那种比赛当中呢，这种高进攻节奏跟高得分的比赛当中呢，六马的强项就拿得出来，六马赢了两场。对，那但我们知道其实连在前一个系列赛 Doug Rivers 在受访说要怎么样守六马的时候，他都说那个可不可以训练慢一点。我们其实我们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想，这是类似像媒体可能会很 cliché 的说，这是一个矛与盾的对决。所以防守的球算健长的球队，只要能够把进攻的这个球队的节奏给控制下来，那是不是他们就一定笃定有比较高的几率会获胜？其实我觉得经过这一季的比赛，其实六马比赛大家都会有看，大家都会研究。我认为六马的高节奏是已经是在很多球队的跟他们对战的时候是控制的下来的，而且有时候 Haliburton 真的会打蛮烂的，虽然说他投射不准，你会看到他其他的数据就会上升的蛮不错的，就是他是一个有这样子天分的球员。他对球队的 impact 让我会想到以前 Jason Kidd， 就是他不一定是靠投篮，他也可以影响比赛。只是说也许、
okay.
Jason Kidd 是一个 wrong terrible reference， 因为 Kidd 是到
然后一下是 Steve Nash， 一下是 Jason Kidd。
对，我认为 Kidd 是到年老才开始
然后他才赢了一个季后赛 series。
我是说他投篮不准的时候，他有其他 impact 可以拉上来。我认为这跟 Nash 对这跟 Nash 又不一样。对，
又偷臭他。
对，好，但是我
看一下反应过来。
对，我的意思是说六马其实跟尼克在对打的时候，这个节奏控制，我想他们教练都一个球季交手了4次了，他们已经知道对方要会祭出什么样的招式，会怎么样来赢球，大家都知道。而且六马其实面对对方去降低自己球队节奏的这个打法，我觉得六马反应也没有很差、不然他们怎么赢公路的，对不对？所以其实
因为 Giannis 没打
好的答案。对，那我意思说就是他们两个队的实力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说，比方说账面上好，或者是说手在季后赛会大于攻，这些理论想的差这么远啊。那我认为我真的认为尼克会比较会赢的是，我觉得他们的 execution 最后的那个终结者 Brunson 比较好。 Brunson 是比较可以把比赛控下来的。等一下，像这两位球员的对决，像Halliburton vs Brunson 会是一个新崛起的控球的对决嘛，对不对？可他们两个 style 真的不太一样。Halliburton 是那种天分超高，他一口气把比赛带得非常非常精彩，然后赢下来全世界都 proud 他是英雄类型的球员。嗯、Brunson 比较苦干实干，但是我认为其实他们两个这两个球队。获胜的这个谁比较有拿下有胜拿下胜场的这个差异，应该就是差一个 Brunson。我觉得 Brunson 的这个执行能力可能是让我觉得尼克最后4-3的原因。
呀、yeah, ，我觉得你刚刚聊到 Brunson 跟 Halliburton 对比，我觉得以现在来看啦、啊，当然我不是说他们以后的成就会怎么样，但是以现阶段来看 ，Brunson 是把 Halliburton 的脸压在地上磨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没有什么好比较的。但我其实不想讲这个，我想要问你的是。因为你刚刚也讲到嘛，尼克其实是你一直蛮关注的球队。你觉得 Brunson 是自从 Patrick Ewing 以来最好的尼克球员吗？
当然不是、啊，
哦，是 Julius Randle。你不要破我的梗。
你知道你们太想 flame 这件事，我觉得连听众都快要听得出来在要讲什么。没有，可是这个，但是我知道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因为这就是最近纽约的媒体会在讲的事情、啊、
然后还有 Julius Randle 那个点，也是我想问的原因之一。
他们之前还把他跟一个好像叫 Frazier 还是 Frazier
Walt Frazier，
yeah， Walt Frazier 这个球员做比较，那是以上一个伟大的尼克
大学时期尼克的球星吗？
没有，不可能，那个太古老了。我印象中的尼克代表的篮球后卫这一块，可能是。
林书豪，对，没有林书豪。
哇靠、欸！我很想讲这个，但这样就好像装年轻。没有，我觉得上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是 Mark Jackson， 勇士以前教练、啊、Mark Jackson 打过尼克的那个，打过尼克的 PG 啊，对啊。
不 Raymond Felton 吗？
对。欸、其实他也非常值得纪念诶、欸，对吧、啊？他是真的肥顿诶、欸。
其实只是凸显尼克其实一直自于是一个控卫城市、嗯，但其实都没有什么
不是 Nate Robinson 吗？
不是，还有什么 Stephen Marbury， 虽然他没有打过，欸、他打过、
啊，他有打过、啊，他有打过
啊。其实很多人、啊。对啊，但是就是真的他一串这样带下来，其实 Brunson 是目前真的带着尼克走的比较稳健，看起来比较稳的一个后卫嘛，对啊。那至于你说是不是最伟大、哦、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没有
好一个 non answer，
我不知道。对，但我觉得我确定
你自己觉得咧，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他如果能够打到冬冠，我觉得他就是了，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走到冬冠嘛，对不对？你看这、oh, 这不是很高的天花板、
欸。那他跟 Julius Randle 比嘞、欸，
他们现在 literally 是队友，
到底要比什么？
所以只有一个答案啊，就一定只有一个答案、啊。
都不是，他妈的！
因为我觉得 Brunson 已经超过 Melo 了，就是我们单讲历史地位了。就、欸、Melo 做了什么 ？Melo 只有进一次第二轮，一次第一轮，剩下每一年他都没有进季后赛。
Melo 出一双很帅的，
只是进第二哦，他去年
就他已经他就两对啊，他两年就已经达到 Melo 当时的高度了、啊。
Melo 出一双很帅的鞋子，然后把纽约的夜景放在他的广告。里面没
有，就是如果你是用这个 argument 的话，我觉得那个 argument 已经 settle 掉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会有一点点 hot take， 可是我觉得 Brunson 其实已经，就是我觉得过去几年 Melo 在尼克的时候，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看到尼克队这样子抓住就整个城市的那个感觉，那个凝聚力的感觉。
喂，没有吗？
有吗？他们都没有进，他们感觉那个凝聚力都是在干 Phil Jackson 的那
个。没有，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Melo 的尼克队应该是他。就他那是他一个人的球队啊，你知道，就是他代表着那个城市啊。
我
自己觉得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啊，我其实不太知道，就阵容比起来差蛮多的吧，我自己觉得啦。
Brunson 阵容比较好，我觉得
对 Brunson 这个一定还有 NBA 之前最佳球员，虽然现在受伤没打，对啊，对啊。
没有，可我看到蛮多，就是纽约迷确实是把 Brunson 放在那样的地位，就是可能没有说完全超越，
因为纽约迷都是来 bandwagon，
没有，就是
纽约迷没有尝过什么成功。过去
当然 Brunson 是现在进行式，所以你会说可能是 recency bias，
多少有一点，
对，多少有一点。对，那当然可能有点言之过早。就如果说要超越 Melo 的地位，但我看到很多纽约迷确实是把 Brunson 就是放在就是基本上是类似相同的地位。我觉得很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 Louis 刚刚讲到嘛。Melo 那时候就是一个艺人球队，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Melo 是纽约的 star， 然后大家纽约迷也都喜欢他，但大家也都知道他多少有一点自私的成分在，他就是一个我就是 superstar， 我就是要得到我的分数，那至于能不能带领球队季后赛就是拼战，那是另一回事。但 Brunson 完全就是一个蓝领苦工，对，铁血从来不抱怨，然后呢就是 就是个 tough guy， 就是纽约迷就喜欢这种蓝领类似这样球员，所以我可以同意。
那他是一个6'2"，然后再打 post up 的后卫，然后跳不高，就跟纽约人一样。
那因为那种90年代那种 feel，
因为纽约本身其实是一个蓝领的城市，就是我知道很多人会讲说，就是那个 glamour， 然后
现在不是，但他们有那种自以为那种，
就他们有那个，对对对对对。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以前看很多 Adam Sandler 电影，对我觉得对里面好像他真的很像里面的他的一般街上的纽约人，
I mean,
他的 style
或者像 Adam Sandler
穿那个 Timberland 打球呢？
对啊，对啊，没有我只是刚好想到，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点啦。但我们一致是认为尼克会胜出。那我觉得接下来的 podcast 我们把它留在真正就是在场上可能比较有意思的对战组合啦，那就是。我们先聊西区的，先聊金块跟 Timberwolves 好了，因为这个系列赛，我们上个礼拜有预测过，然后这个礼拜就再让大家就是 update 一次，然后因为第一场比赛也打完了嘛，我们可以从第一场比赛去做切入点，对吧、啊？那看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觉得你们的观察之类的 ，Louis 你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可是因为我原本
有吗？
我只是在看他没有办法讲而已。但我只是觉得说，就跟我想的差不多吧。就是金块的表现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好啊。就是我甚至我会觉得说蛮危险的。就如果他们现在没办法马上把不管是什么
什么文来学的，
不管是 Jamal Murray 或者是应该说他们所有。三巨头的表现能够再提升一个档次，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系列赛蛮危，我觉得蛮危险的吧。第一场就在第一场就在主场输球，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警讯欸，就是、对啊，然后对、啊，我觉得应该说 Anthony Edwards 这个表，我相信现在没有任何人会去质疑他没办法表现好，或者是他绝对不是就是没有人会怀疑他说。灰狼的一哥不是他，应该是这样讲、对，就是 like 他就是今年就是来带队来带领灰狼去赢球的吧。那第一场也 I mean 完全证明他的身手，所以我觉得对啊，就是这样看起来其实金块真的蛮危险的。就我其实想听你们就是怎么分析说金块会赢，因为我现在完全看不到他们为什么会赢。
哦、oh, ，我可以、我现在就可以一句话跟你讲为什么我选金块会赢，因为我季前预测金块赢总冠军，所以我要选我觉得这个
那看你可以 provide 我一个更有说服力的那个吗？
我以为快会就你会有对金块的有信心的这种加持的
想法，他自己都说他想改成灰狼、啊。
对，我的脑袋告诉我应该要选灰狼，可是我的心告诉我要选金块。
但我其实上礼拜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就蛮简洁的讲，就是我其实相信的是金块，就是他冠军的这个经验。那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冠军经验可能是就是有点 overrated，
不会拿来吃饭。
Sure， 对，可以这么说，但
也不一定啊。有些球员拿不到冠军，就可能第二轮被打爆，或者是第一轮被横扫之类的。
你说像 Trey 吗？
Trey Young 没有被很少 ，Trey Young 老实讲 ，Trey Young
没
有被很少。他们去年
打
塞尔迪克打赢两场，
他们赢两场，
哦，一场吗？
啊，对，赢两场
，他们被热火很少吗？
热火赢一场 ，DeAndre Hunter 22分，我都记得。
好、啊，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离题了。
哎呀，我觉得第一场好，因为第一场已经打完了嘛，然后灰狼是就是客场赢，但我觉得看下来，就第一个 Anthony Edwards 他个人实力确实是就是对，确实是顶尖。但我觉得就是像 Jokic
就跟说天空是蓝的一样
没有我总要解释一下吧，总要先铺陈一下吧。就 Anthony Edwards 算我觉得确实是就是现在联盟就是当家一等一没有错，但我觉得我还是相信就是第一个，我觉得 Jokic 第一战其实也没有打很差，虽然说被 Rudy Gobert 守到他的这个 efficiency 没有他过往一样这么的 OP， 但是他还是有什么32分接近32分大三元的。那我认为这整个系列赛下来，就是尤其是 Jokic 整个例行赛下来打 Rudy Gobert 都打得很有心得。过去几年他每次遇到 Gobert 也都是在篮下就是一直 bully 他，就还有他自己的一套，不管是篮下各种 angle 啊、买饭等等呀。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打下来，其实最大的还是会像是 Cat， 对 Cat 第一场得20分，其实打得蛮好，因为他过去季后赛一直都打很差，除了第一轮对上太阳以外，但是。我觉得像 Cat 就会是个很大的 X 因子，对他能不能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都能有效的去，不管是快攻，不管是面对到身高比他小 Aaron Gordon， 或是 switch up 到像是 Michael Porter Jr.， 他能不能打点得手？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会让我们机会能赢的这个很大的关键。
就像第一轮打太阳一样，
呀、yeah, ，但是不能同日而语啊，就是跟金块比的话，
等级不一样，球队等级不一样。
对啊，啊没是没错啊，等级确实不一样，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第一场看一下 ，Jamal Murray 其实也没有打很理想，其实他对湖人我觉得也不算打出他过往的身手，因为 Murray
他除了那几个 possession 以外，
对他
是关键时刻突然，
他除了 clutch possessions 以外，其实 Murray 就是第一轮也是有一点稍微 struggle，、嗯、跟他生涯的季后赛，他季后赛生涯平均是什么24-5-5类似这样呀， yeah, 所以。我认为到了就是这个系列赛，我认为到六七战，我们都认为会到六战，至少六战到七战嘛。那我觉得越到就是战况白热化的时候，我觉得金块他们就是熟悉在 close game 去 close out 那些就是比分比较接近的比赛，我觉得他们是比较有经验。尤其是金块的 Jokic Murray pick and roll 一直在联盟都没有人真的对他们有办法守得住。嗯、对 ，Gobert 就是个 drop coverage。对，那我觉得到了就是到Game 7 Game 6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经验会取胜，所以我还是选金块4-2。
其实就是如果认真回答 Louis 刚问我的问题的话，就是如果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笔记全部都在写灰狼怎么可以赢金块，我没有写反面的。但如果要讲的话，其实就是开刚刚讲的那一点，就是金块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危机是，如果他们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掉那个灰狼用三大去牵制 Jokic 这个问题的话、嗯、因为你其实看第一站看得很明显啊， Jokic 尤其是他带球过半场的时候， Jaden McDaniels、 Rudy Gobert 还有那个 Nasri 全部直接三个人加上去让他 full court press， 就是 Jokic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被打得这么累，就是他打球一直在感觉就是一个很轻松的感觉，但是灰狼让他看起来失了很多力才打就才打出像刚刚那样子的表现。然后他赛后也有讲嘛，他说他打完之后觉得需要再复制一个自己在场上他才有办法赢，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形容蛮贴切的。但是就是金块现在的危机就是他要怎么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其实我觉得灰狼是有机会可以在短期五战以内就把金块打掉、嗯、但是如果像凯刚刚讲的，金块的优势就是在于如果战线拉长的话，我觉得这个一点点的 bonus 的优势就是在刚刚凯讲这个夺冠的经验还有他们的 execution 上面，如果拉长我觉得金块就可以赢。
但你不会觉得越拉长或是战线比较就是几个 possession 以内的球，就是你今年看到 Anthony Edwards 不会 take over 吗？当然我Jamal Murray 也有示范但我觉得我比较相信我看到稳定的就是一整场就是可以他不管哪一节他可能就可以爆量是几分得分的输出。那嗯，你们觉得咧？
我觉得其实这会很取决于到时候金块到底要把谁丢到 Anthony Edwards 上面去做主要防守者，因为第一场我们看到 KCP 被打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他们有一个 interview， 他是因为 KCP 好像是他大学时候的学长还是什么的、嗯、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哦 KCP 是你学长怎么样，他说哦对啊，就是他是我 NBA 的大学长，我很尊敬他这样，但是我要把他妈他的头扭下来这样就是他讲的是我要电爆他。那 KCP 确实在第一场被打爆，我其实猜测他们之后可能会开始放一些比方说像 Aaron， 就是我觉得首先 Anthony Edwards 不可能你用一个人就把他牵制住，不可他现在的 level 已经不可能用那样子的防守了，但我觉得后面会有很多用 Aaron Gordon 去可能对位他的 physicality 看看 的方式去对，就是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成功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对吧、啊
欸、那个我觉得刚才大家讲的非常的我觉得他看这场比赛都果然是万众瞩目，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深入。其实连在比方说你看在台湾的 forum PTT 上面，就是这场比赛的讨论爆表啊，你去看一下真的是爆表哈。那其实我觉得我就稍微补充一些我因为刚才 Louis 真的丢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那金块怎样才会赢。嗯，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我就刚才想要灌篮高手里面那个就是什么最后那个打三网的时候，他们的主将那个赤木被守住嘛，然后但赤木一直都觉得干，如果我没办法发挥我们球队又输定了，然后就有人出来提醒他说其实篮球是可以变阵的，你可以换一下换一个方式来打。对，所以其实对他现在其实你看到的金块被限制住，像大家看到就是灰狼的长人阵可以有效的就一直给他 full court 一直盯他。我记得大家看到说他到第四节的时候 Jokic 看得非常的累，对，然后他其实在他每一次进攻他还是拿到我认为还是有明星效率的水平的数据，但是真的是太累了。那也许就是说金块本身的这个调度上要能够把战术的这个主轴的比重从他身上分出去一些。那其实目前看起来金块的球员 最 versatile， 而且也最有可能就是在不管在防守跟进攻上去再做出调整的，应该还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Aaron Gordon。Gordon 除了在这场比赛当中，因为 Jokic 在高位都没办法做出，就是 没办法吸引内线人上来，就是他们本来就都已经守好，所以 Gordon 没有拿像打湖人那个系列战一样拿到很多的，就是开后门啊，或者直接就高低对传他就得分。Gordon 这场比赛上，我记得他拿个位数的分数。然后同时他在防守上面，我看他对位对到这个 Towns 的时候，他蛮常被锅被吃的。我真的一瞬间觉得，哇，原来 Towns 脚步有这么灵活。但也许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球技的性质有点相克吧。所以如果说真的要想要怎么样，让金块能够赢比赛，我觉得是应该是要从 Gordon 这一块 来做调整。那刚才宽就讲了，可能是把他的这个防守的能力拿来限制看看那个 Edwards， 看有没有用。那至于是灰狼其他人的，就是可能灰可能那个金块其他的常人也要上来 contribute， 才有可能就是去限制这灰狼进攻很犀利的常人阵。那最后就是，虽然说我上次我认为灰狼极有机会挑战金块，极有可能把金块干掉，所以我是选了这个灰狼晋级。但是我觉得这比赛战况还是应该是非常的激烈。对，我就是看下一场这个金块怎么样去调整他们内部的进攻的主轴啊。对，我目前是维持还是就是金块三，然后灰狼四。
嗯，我其实觉得这个是冠军赛的前哨战的，就我觉得谁赢这个系列赛，谁就赢冠军。
哦，
如果灰狼赢的话，我直接灰狼冠军。
哦，
对啊，我自己这样猜。
但我先讲一下，
不尊重塞尔提克
谁？
那我先讲一下，因为我把我的预测改成我记得我上礼拜应该说4-3，
你好像就是12，我有点忘记
了，啊、是吗？我有点忘记，反正不管怎样，我就再讲好了。我觉得。拓荒者，哎，不是
拓荒者，太会太突然了吧？
我觉得灰狼会4-2胜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讲拓荒者。对
，OK， 好，我觉得我们刚刚就凯奇刚好带到了，然后我们刚才投降他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聊一下 Anthony Edwards， 就是到这个季后赛截至目前为止的表现。
我不懂为什么我说他顶要被呛，
我没有呛你，我没有呛，我们呛的是太阳，你不是太阳 ，OK？
没有，我呛他说天空，就跟他讲废话。
那是你，不是我。
但我觉得 Anthony Edwards 现在真的是在一个，就我觉得他的 timeline， 我没有想到他可以这么快就晋升到现在这个 level。他现在22岁而已，他现在 timeline 是就是跟可能其他伟大的 two guard 像 Kobe 像Dwayne Wade 一样是同一个 trajectory 的，然后我觉得很夸张，而且我自己觉得从在 Team USA 那时候开始，他的那个 BDE 就是开始到了另外就好像打 steroid 这样在另外一个 level 了，就他在 Team USA 的时候大家直接一致认同说，哦，这个就是我们队上最好的球员 ，no doubt about it。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蛮夸张的。然后我去调了一下数据，他其实生涯现在打16场季后赛。然后他有9场比赛已经得分超过30分了。然后刚刚我跟 Mike 在赛不是在赛前，在那个在录音之前有稍微聊了一下 Anthony Edwards 就是他生涯的对比，因为我看我就是当然大家最喜欢开玩笑就是他像 Michael Jordan 嘛。然后我们后来又开始讨论到 Kobe 跟 Dwayne Wade， 就其实我自己个人会认为他的模板会比较像是 Dwayne Wade 那个时候，甚至他现在的 trajectory， 如果他今年在就 somehow 他拿到冠军的话，其实他现在跟 Dwayne Wade 的 trajectory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Gobert 是 Shaq，
对啊，就是我觉得你看 Anthony， 就 Mike， 我记得以前我们录音的时候，你很常讲一个东西，就是有的体能好的球员会让他在一群就看起来像是在一群体保生里面的体保生。我觉得 Ant 打球有这样子的感觉。
为什么你会记得他讲的话讲那么记得那么 detail？
我跟 Mike 认识也十几年了。
对，我刚刚有点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觉得
Mike 随口都是金鱼啊，
对啊，剑神杀神剑佛杀，他 Mike 的金鱼，他的 Code of the Year。对啊，那 Mike， 我其实也想听一看，就你自己对于就是可能 Anthony Edwards 他的。就是模板或对比或是谁这一点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他的实力你可以从实质跟那个精神上的，精神你刚才讲过啊，就 BDE 啊，对，他有一种很奇妙的 swag， 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比大家都强。可是我觉得他的体能确实，对，我觉得你刚才讲到那个体能，他是体保生。我记得以前我们 那段 reference， 我们应该是在讲可能 McGrady 相对于他的同辈的所有的二三号球员。对，然后这个好像那个体保生是我可能转译的，因为我好像也是听哪一个球评说，就是他的体能真的是 高过大家一大堆天分。
你也可以就 take the credit， 没有人会知道。
我觉得应该那个主播不会跑来告你之类
之类。对对，就但我你这样，如果你讲到实质的话，他体能看起来比大家好，条件好很多，看起来是真的。你看，其实今天我们随便打开一个，再复习一下比赛。大家之前有看实况嘛？现在再看一下，就看未来的主播说：“哇，好快的第一步啊！哎呦，这第一步太快了，但是真的一步就过掉了。”
我想听是谁这样讲的？
听起来是声音比较那个比较有磁性的那位那。然后还有那个再加上他的机体，我们来讨论一下他的机体也是蛮有趣的。他手好长哦，你们觉得他运球？对，他运球有一种他的球可以保持离地面非常低的情况，所以他在那边盘球，反复的盘球，然后盘到对方完全被他晃掉以后，再来一个后仰，再来一个拔起来投。这个看起来很像是 Kobe 大概在30岁以后技术进入成熟期，甚至开始有点高原期以后保持的那种水准。他居然在20出头岁就有了，然后再加上这个还最生猛状态的体能，组合起来，这个像怪兽一样。所以我觉得他不管是在精神啊，或者是在他的这个硬体技术面，就是不很少，真的你讲的很多，就很少人看到，就是在这个这么年轻的阶段就全部达到高峰，然后在正确的时间点开花，所以真的蛮可怕的。
但我这样会被攻击啊？就我自己觉得。我同意他现在绝对是因为他去年只打一轮嘛，但我觉得很明显今年他绝对是目前我不知道，我不管几队，就是所有球员季后赛球队里面球员表现最好的一个，这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然后我不是要说我也同意说他现在的 trajectory， 或者说你应该就是，当然大家也可以给他 credit 说，就是他这种表现可以比你不管是 Kobe 或者是 Dwayne Wade 或者是 Michael Jordan， 你要怎么比就怎么比，我觉得没差。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要看他整体以后的表现吧。就是如果今天 somehow 金块真的赢了这个 series， 五年之后有人五年 maybe 还会有人讨论他这个表现，但 does that really matter？ Like 就是就是我觉得毕竟这是职业运动，就是胜者为王，就是胜者就有那个 narrative。几年前大家也在讨论 Jamal Murray 的那个 bubble season 那个季后赛有多对啊多神，现在他是金块有可能被淘汰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相信，那个时候他的数据也是拿来跟 MJ 比啊，right？ 当然不会有人说他是 MJ， 或者是不会有人说他是 Kobe 或者 whatever， 可是他那个时候表现也是非常好。就我自己觉得说，我同意。他现在的状况真的是好到真的没有人守得住，基本上你不可能，你甚至两个人守一个，我觉得都有点困难。就是球队绝对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去怎么守他。那我觉得他能够在这个状况下还是可以一直砍分，真的很夸张。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会喜欢看 NBA 最大一个原因。对，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说，就等到他真的做了什么，我们再来讨论说他跟。不管是 Kobe， 不管是 Dwayne Wade， 或者是 MJ， 你要怎么比？他今天拿来冠军，你今天要怎么比？你说他已经比 Kobe 伟大，我都，或者是他比 Kobe 还要更好的一个球员，我觉得都可以有讨论空间吗？
我觉得看刚刚讲那个，应该也不是说他就直接比，就直接跟那些就是过历届的，就是这些 superstar 直接做对比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 trajectory 上面，对，那我觉得也确实啊，他现在数据对，他在季后赛这三年下来平均将在。大概30然后65这样子的数据。没有，他刚说就是过去什么
你可以不用重述没关系。
但我是说这个数据面上面他确实在这个 trajectory 上面。那我其实懂 Lewis 想讲的点，他想讲点是说就是他这样子的爆棚表现不可能持续嘛。Jamal Murray 神的那个 bubble 那个 season， 当然他过去也都打很好，但是就是没有人能像 Michael Jordan 那样每一个季后赛都能什么30分6篮板5助攻，
所以觉得 LeBron 也不行。
OK，Michael Jordan 跟 LeBron 哈，就这两个人，就总会
喂 LeBron 当然不行啊，我们都看过不是吗
？LeBron 过去的生涯的季后赛都是爆棚演出，但我的意思只是说，就是我能理解，就是 AE 没有办法，我觉得他就随着季后赛这个今年打下来，他的数据应该会慢慢掉下来，会有就是所谓就是 regression to the mean 这样的概念嘛？所以我懂你的意思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就是
我觉得以 Anthony Edwards 之所以能被去评比跟像是 Kobe 跟 Dwyane Wade， 尤其是 Dwyane Wade， 我觉得就像快讲，我觉得真的很像 Dwyane Wade 的打法，就是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他的 two-way 能力、除了平均 36.5 这种就顶级数据以外，他防守端也是就是几乎都是付出 100% 的 effort。 那我觉得这就是很多其他 superstar， 你说 Jamal Murray 在 Bubble 那时候其实也都是就是单就是比较单方面啊，相对来讲就是进攻面这样呀、所以我觉得这个 two-way 的这种 superstar 的这个 potential 我觉得是真的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我觉得我会特别带出来是因为对我而言这个像一开始讲那个 timeline 比我想象中快了一点点，就我今天听到有一个人讲说现在的 Anthony Edwards 感觉好像打的已经像他巅峰期一样，但其实他还22岁，就有点像是他已经27岁了但他才22岁而已，然后对，但都我只想要把他 bring it up、因为他算是最近讨论话题最高的一个讨论点嘛。那我们移到最后一个系列赛，那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其实也是蛮有看点的，那就是雷霆打独行侠。那我觉得独行侠当时我们也都算是蛮看好的球队啦，毕竟我们四个都预测他们会在第一轮就胜出嘛，对啊。那我现在问问看凯好了，你对于这个系列赛你觉得最主要的看点会是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看点其实我觉得很单纯，就是双星对决、那应该说雷霆第一轮系列赛其实是重将就是先发五虎其实都表现很好，但我觉得最终看点还是会是就是Luka 凯瑞对上就是Shea 跟 Jalen Williams， 当然不是说这是 NBA Jam 2对2啦，但我觉得单纯就是到了季后赛其实很多时候你的 Superstar 能挺身而出然后就是打出应有的表现，你的 Role Player 就更有机会能就是在旁边贡献这样，对吧、那我觉得我自己的预测是我认为小牛或独行侠会4-3胜出。那我觉得单纯是我认为就是回到老话一句，就是我觉得也不说是经验谈胜过所有东西，但是我认为卢克跟凯瑞过去在季后赛所证明的东西是我认为我可以比较就是就是如果要卖掉什么房贷去赌一波的话，那我觉得我会比较愿意赌在
身上。就没有房子这边，
我没有房贷，
讲的好像
你可以卖肾、
讲的好像你很值钱一样。
那对啊，那我觉得单纯就是因为雷霆其实跟就是我们讲到东区的那个六马一样，就他们在例行赛就习惯打快，习惯去断别人球之后打快攻等等。那我觉得第一轮对上这个伤兵就是有点就是缺了 Zion Williamson 的这个鹈鹕，我觉得他们打很轻松。但我觉得对上就是小牛，其实小牛到了就是下半季的时候，他们加了 Gafford， 加了 PJ Washington， 他们防守是全联盟几乎是顶尖的。我记得他们几乎都是前三啦，我忘记最后的那个防守 defensive rating 是多少啊。但是我觉得他们防守端是有机会可以限制就是雷霆第一轮总就是点点开花这样子的现象。那我觉得这个系列赛一定会是到就是 down to the wire， 不会是那种4-1、4-2啊，但我还是就是相信小牛一把，所以4-3。
Cool， 我的预测就是我的想法其实跟凯比较接近，就是我预测独行侠4-2。然后最主要的话，应该也是对我来说那个比较大的差距就是经验部分吧，不管你要说季后赛经验或者是。就是身为职业球员的经验吧，就是雷霆这支球队是 historically 的非常年轻，然后当然他们今年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就是一个很大的 accolades 吧，可是我觉得打到这个阶段就是你说就是刚凯有提到嘛，其实小牛在明星赛之后应该说交易之后其实他们的防守是一直有在提升，然后其实上个系列赛也我觉得也看得出来那个 effect， 就是很明显他们把快艇的进攻其实有一点打到就是有点不是就是有点 dysfunctional 这样，就是通常你会觉得说不管是 Paul George 或是 Kawhi 或者你说甚至 James Harden Russell Westbrook 他们至少在季后赛他们可以一两场是可以真的 carry， 可是其实好像整个系列赛除了 James Harden 表现有真的有回到可能明星级的水准，然后其他人是根本完全不在那个档次上面。我觉得这多多少少可以给小牛的防守的 credit 吧，就是他们知道怎么去，当然你说快艇那种进攻本来就比较好针对，可是我觉得多多少还是要给他们的不管是整个 system 或是个人单防能力的 credit 吧，就是他们把快艇整个 expose 出，就是他们把他们缺点 expose 出来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就你看，就我觉得小牛我不要说他可以把 SGA 或者是 Jalen Williams 甚至 Chet Holmgren 完全守到什么变成什么十分，然后什么命中率20%，我觉得那不切实际，可是他们只要把他限制稍微平均分数少个5分，其实这样加起来将近 十分的平均得分，其实是蛮多的。然后再加上，我不觉得雷霆有办法可以限制，同时限制卢卡跟凯瑞这两个人。毕竟这两个人其实，在上个系列赛的后半段，其实就是就感觉他们慢慢越来越进入到那个季后赛的状况里面吧。尤其是凯瑞，就是好像又打回了他那个，我不要说他有打回到 Prime 啦，但至少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他的表现是为就是眼睛为之一亮的那种感觉吧。对，所以所以在这个系列赛，我自己会觉得说小牛可能还是会有一点优势。然后刚刚凯有讲到，就是雷霆目前应该说雷霆他们比较引以为傲是快攻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就小牛应该也是有足够的 personnel 去跟他对，而且我觉得小牛你 Luka 控球其实不太会有那么多机会给你断球或者是超球。然后你唯一比较有机会可以去推快攻的，可能就是在篮板巩固上面吧。可是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应该说当然第一个系列赛雷霆应该说鹈鹕好像没有给雷霆太大的威胁或者是任何。可是如果你看比分最接近的第一场，其实鹈鹕在不管是进攻或是防守篮板上面是完全不要说完胜，但是我觉得说给雷霆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当他们有 Valanciunas 在场，我记得那一场好像 Valanciunas 上20个篮板还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小牛有足够的 personnel 去冲抢进攻篮板跟防守篮板，去 disrupt 雷霆他的就是他们可能蛮依赖的状况快攻吧。对啊，
嗯，你先。
然后我是预测 Thunder 会4，然后 Mavs 两场。那我觉得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因为看了蛮多 Mavs 的比赛，我觉得几乎每一个球队在针对跟小牛打到关键的时刻会做的事情都差不多，都是在透过把防守球员堆叠到高位哈，甚至是这个圈顶的地方，让随机就是把空间限制住，然后再随机进行包夹，让 Luka 非常的难做他最擅长的事情。那这时候你就会看到 Luka 就会把球直接转移到另外一边去。那在打快艇的这个系列赛，你就看到就是那就我们就那换给凯瑞。那你会看到凯瑞会怎么打？其实也就是像是他单，就是等于是那个时候当然防守就会整个就单调化，就可能是顶多第一波要顶住，然后第二波看补防。凯瑞面对的防守压力就是这样子。那其实他都处理的蛮好的，特别你看他就是那几球神仙进球，大家都看到叫出来这样子。好，但是如果你仔细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叫啊？
我不知道我的那个 social media 上的朋友一片就是什么欧神仙哦，大家一直鬼叫这样，然后说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对，还有那一球嘛？对，没有看到那个什么，就进去弄半天，然后再往后把
叫他欧师傅
去。对，连他老板都在人群里面那个表情不可思议这样。对，好，总之就是我会说小牛的就是关键时刻的处理球的这个画面场是这个样子。那也就是说，我相信 Luka 这个球员最擅长做的事情，其实整个 NBA 也在，比方说是输不得的情况之下，也有想办法把它关门的处理的方式。那我相信 Thunder 就是在这个关门处理方式上面最有可能在不是跟就等于是换凯瑞进攻啊，换就是小牛其他队其他的球员操刀的时候，最有可能顶住他们的这一波压力的球队，因为他们防守体系看来相对健全，而且他们能够上去 cover 的人有 Holmgren， 啊 ，Holmgren 是一个移动力跟这个 length 都能够把空间 cover 很好的球员，所以看起来 Thunder 最有可能在小牛这种双星 power 轮流切换的情况之下顶住他们，他们最有可能顶住这一波被球星 power 压过去的压力。所以我其实觉得 Thunder 非常的可以克制 Mavs， 我觉得 Thunder 可能会用比较快的步调就把 Mavs 给干掉。
嗯，我的看法其实跟 Mike 比较接近啦，但我是没有觉得他们可能很快，我觉得这是会是个 long series。那其实 Lewis 跟 Kai 刚刚讲的东西我也都认同，就是小牛他们的优势确实就是在尤其双星在季后赛高压的情况下，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稳定的表现还有经验。那我认同 Mike 的地方是在于从 roster construction 就单纯纸上谈兵，跟球队阵容来讲，我觉得他们蛮克小牛的。我们讲，就是雷霆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其中一个优势，其实没有什么人在讲，就是他们今年是全联盟第四的防守，他们的防守其实在第一轮打的也非常优秀。他们是一支防守非常坚强的球队。那其实我知道没有人可以单防住 Luka。但他们有这个 SGA， 有 Lu Dort， 有 Jalen Williams 可以丢到 Luka 还有 Kyrie Irving 身上， 两个人都绰绰有余。然后另外一个今年小牛在进攻端上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在于他们在 off ball， 尤其是两只大的这个 Daniel Gafford 还有 Derek Lively 都是 lob threat， 然后在 cutting 上面其实让两个主要的持球者有非常多的进攻的机会。我觉得 Chet Holmgren 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的去降低这样，就是大家其实刚刚都有提到一点点啦，我也觉得 Chet Holmgren 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那我觉得如果这个系列赛拉长到就是第七战，然后到最后低比分，就是到很接近的话，确实我觉得小牛的那双星比较有机会可以带领这支球队赢下比赛。但是如果我们放就是纵观整个 series 来看的话，我确实也还是比较喜欢雷霆。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隐形的 member， 那就是 Ten 嘛。那我想稍微如果不用问他，应该也知道他就是他可能觉得雷霆4-0吧，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应该会非常好看。对，那我们今天西区其实这样这个系列赛也预测完了，就看你们这边有没有要补充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到时候就准备看就是比赛会怎么进行。对，那到时候一样我们会出图出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所以去 follow Hooptopia 的 IG。 那这集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
拜拜。